Brethren, we're assembled this evening.
今晚我们这群阵容浩大的圣职持有人在这会议中心和世界各地的教堂中齐聚一堂。我很荣幸能给各位说话。我祈求主赐给我灵感，指引我的思绪，引领我的信息。在过去几个星期，我思考着要对各位说些什么。脑海中不断地想到，我们身为神的圣职持有人真的是非常蒙福的。我们看看这整个世界，这世界拥有超过61亿5千万的人口，我们会发现自己只是其中很少的精选分子。我们这群拥有圣职的人的确如使徒彼得所说，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斯密夫·约瑟会长把圣职定义为神委托给人的权利，人凭此权利可以为人类家族的救恩而在世上行事，凭此权利人可以向天使亲自在那里那样说出神的旨意，凭此权利人获得授权，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捆绑，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释放。斯密会长又说，圣职是神圣的，人必须神圣的对待他。弟兄们，圣职是一项恩赐，不仅带给我们特别的祝福，也带来严肃的责任。我们有责任管理自己的生活，使自己配得上所肩负的圣职。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诱惑的时代，要引诱我们走上毁灭的道路，要避免这样的道路，我们确实需要决心和勇气。勇气的确很重要。多年前，我在一个既生动又戏剧化的情况下体会到这个道理。当时我是一位主教，我们的智联会教友大会的全体大会是在盐湖城圣殿广场的会议厅举行的。当时智联会会长团要改组，亚伦圣职弟兄包括主教团成员在内呢，都要为那次教友大会献唱。就在我们唱完了第一首圣诗之后，那次大会的贵宾呢，也就是斯密斐廷约瑟会长走上讲台前宣读新智联会会长团的名单，请求大家来支持。我确信这新的智联会会长团的其他成员事先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召唤了，然而我却不知道。但司密会长念完我的名字之后，他说，孟孙弟兄若愿意接受这智联会副会长的召唤，我现在就很高兴能听他来为我们讲几句话。我站在讲台上，我看看我的妻子，准备去反映这样子的召唤的时候，我记起来在先前所唱的那首圣诗，那是一首有关于智慧语的圣诗，取名是《孩子要勇敢说不》。所以那天呢，我就把我演讲的题目定为孩子要勇敢说不。我们每一个人经常都需要有勇气，有勇气去捍卫我们的信仰，有勇气去履行我们的责任，有勇气去敬重我们的圣职。不论我们在哪里，圣职都跟着我们。我们是站在圣地上面吗？在总会会长团担任副会长多年的小克拉克·路宾会长曾说，圣职不是一件随便穿上或脱掉的外套。没错，圣职是一项永远的恩赐。他又说，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子的信念， 相信我们不能弃圣职于不顾，相信我们，如果我们诋毁了圣职，神一定会要我们负责的。圣职让我们省去了很多事，就我们离开很多场所，我们要记住，我把我的圣职带到这里来了，这样对吗？这样我们就不会偏离正路太远了。甘宾塞会长说，您所持有的圣职，其力量是无穷无尽的，让它受限的是你。如果你的生活与主的灵不和谐，你就限制了自己运用圣职的力量。我亲爱的圣职弟兄们，不论你们是老或是少，各位都过着符合主要求的生活吗？各位都配称持有神的圣职吗？如果不是，此时此刻就要下定决心，一定要鼓起勇气，开始做必要的改变，让各位的生活步上轨道。如果我们要安然度过今生，我们就需要那位永恒的舵手，也就是伟大的耶和华的带领。如果我们听候主的差遣，我们就有资格得到主的帮助。在我这一生中，得过他无数次的帮助。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就在我刚满18岁的时候，我被安立为长老后的一个星期，我离开家，加入了海军服役。主教团的一位成员到火车站替我送行。在火车开动的前一刻，他给了我一本书，就是今晚我手上拿的这一本，书名是《传教士手册》，是1944年的。我当时看了，我说我是加入海军服役，不是去传教。他回答说，带着吧，说不定用得上。我真的用上了。在基础训练期间，教官指示我们如何把衣服放在水手背包里。他说，硬的长方形的物品可以垫在背包底下，这样子的话呢，你的衣服放在上面就容易保持平整。我突然想起来，我有一个长方形的东西，就是那本传教士手册。所以我当时呢，就决定把这个长方形的东西，也就是那个传教士手册呢，压在我的水手背包下面12个礼拜。圣诞节假期的前一天晚上，我们一如往常，非常想家，整个营房寂静无声。突然间，我听到临床的兄弟，也就是我们的教友海格·勒兰发出痛苦的呻吟。我问他说，海格，你怎么了？他回答说，我病了，我真的不太舒服。我劝他到基地的医疗室去，但是他说，这么一来，他就不能回家过圣诞节了。时间，我想我那时候有建议他，叫他小声一点，但是他的声音却越来越大。后来他忍不住了，就低声对我说，孟孙，你是长老吗？所以我回答说，是的。他就哀求我说，给我一个祝福吧。我这才惊然地发现，我从来没有给人祝福过，也没有接受过治病的这样子的祝福，更是从来没有。我都是请求天父来帮助我。我得到的回答，当时呢，我就想到看看背包的底下，于是我就把背包里面的那一本书借着晚上灰暗的灯光把它找出来了，就是这本硬硬的长方形的传教士手册。阅读里面的祝福病人的部分，当着120几个好奇的水手面前呢，我执行了医病的祝福。 我的背包还没有收好以前，海格他已经像孩子般沉沉地睡去了。第二天早上，海格笑着对我说，孟孙，真高兴你持有圣职。他的高兴一点也不下于我内心的感激，而我不仅感谢有圣职，更感谢在我需要的时候，我能够配称的得到帮助来运用圣职的力量。弟兄们，我们的主和救主曾说，来跟从我。只要我们接受他的邀请，按照他的脚步走，他就会指引我们当走的路。2000年4月，我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指引。我接到了吉佛罗莎的电话，我不认识他。他说他的父母亲从哥斯达黎加来玩，来了几个月了。就在他打电话给我的一个星期以前，他的父亲萨拉斯贝纳被诊断出来呢，他罹患了肝癌。他说医生已经通知家人，说他的父亲只有几天的寿命了。他说他的父亲呢，最大的心愿就是要在临终以前见我一面。他留下了地址，问我是不是可以到他盐湖城的家中去见他的父亲。因为开会和需要处理一些事情，我离开办公室的时候已经很晚了。不过我没有直接回家，因为当天晚上我觉得我应该往南多开一段路去看一看这个萨拉斯弟兄。我手里拿着地址，试着找他家。那一带车子很多，光线又很暗，我错过了可以转进他们家的那条路。后来我又找了一次，还是没找到。虽然我不放弃，我来回绕了好几圈，但是还是找不到。最后呢，我一直在试，仍然没有找到。我开始觉得我可以回家了。我费了很大的力气，就是找不到那个地址。于是呢，我静静地做了祷告，祈求帮助。灵感告诉我，应该往反方向找找看。我开了一段路，然后把车子掉个头，所以是开在路的另一边，走这个方向的车辆少了很多。我再次接近那个地点的时候呢，我可以在昏暗的街灯下看到路边所立的标识牌了。有一条几乎看不到，而且杂草丛生的小路上，我看带我到达了一栋小公寓楼房。而这个小公寓呢，离大马路有一段距离，所以当我往那栋房子开过去，有一个穿着白色洋装的小女孩向我招手，我就知道我找到了这个家庭了。我被带进这个屋子里，又被带进了萨拉斯弟兄所躺的房间里。床边有萨拉斯姐妹和他们的三个女儿和一个女婿，除了那个女婿以外，其他的人都是从哥斯达黎加来的。从萨拉斯弟兄的脸上看出他的病况非常严重，破旧的湿毛巾盖在他的头上，显示这个家庭的经济情况其实并不是非常的好。当然在当时，他的家人呢，看到我来了，就碰了一碰萨拉斯弟兄。他睁开眼睛，嘴角露出疲倦的笑容。我握着他的手说，我来看你了。他的眼里涌出了泪水，我的也是。我问是否需要一个祝福，全家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需要。由于他女婿没有圣职，我就自己做圣职祝福。 在主的灵的带领下，我似乎能够流畅地说出祝福的话。结束的时候，我引述了救主在教约翰圣约84章88节所说的：我要在你们面前走，我必在你们的左右，我的灵必在你们的心中，而且我的天使必在你们的周围支持你们。做完祝福以后，我向忧伤的家人说了几句安慰的话。我说得很小心，好让他们都听得懂我的英文。然后我用我有限的西班牙语让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们的天父会祝福他们。我请他们翻开家中的圣经，读出约翰3章4节，是这么写的：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更大的。我对他们说，这就是你们丈夫和父亲在准备离开这城市时所希望你们记住的。然后萨拉斯弟兄的妻子请我写下我跟他们分享的这两段经文的出处，以便呢他们还可以再读一遍。我身上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写字，所以萨拉斯姐妹呢就从皮包里拿出一张纸。我把那张纸接过来一看，是11奉献的收据。我心里很感动，因为这个家庭尽管经济拮据，他们还是忠信地缴纳他们的11奉献。轻声道别了之后，他们陪我走到我车子旁边。我在回家路上回想我们所感受到的那个特别气氛，就像以前许多次的一样。我内心感激我的天父能透过我去回答另一个人的祈祷。我的弟兄们，我们要永远记住，我们所持有的神圣圣职是一项神圣的恩赐，能为我们和我们所服侍的人带来上天的祝福。不论我们身在何处，愿我们都能敬重并保护那圣职，愿我们能够永远听从主的差遣，让我们永远都有资格得到主的帮助。有关人类灵魂，也就是你我的灵魂的这个战争一直在进行着，从来不曾停歇。主对你我以及各地圣职持有人所说的话就像号角声一样响亮。他说，因此现在让每一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积极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勇气这样做。我这样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